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侍奉中的困境如何突破？情绪的伤害如何平复？人际关系的破裂如何修复？身为教牧同工，如何健康喜乐的侍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之教牧辅导教室。
好，欢迎来到教牧辅导教室，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罗佳怡。
哎，罗老师好。
大家好。
那么在几乎啊，我觉得这个非常忙碌甚至这个紧张的这个疫情的中间呢，我们的节目还是继续。
是啊。
那当然对于教牧人员呢，我觉得特别的不容易，在这段时间呢，无论是个人的关怀牧养啊，我觉得都会面对很多的挑战。
对啊，教会可能有一些地方他们都不能聚会，所以关顾牧养的这个情况是比较困难的。
那曾经也有教会呢，甚至就说啊，这段时间呢，教会的探访也必须要暂停，因为不方便啊，很多的出入啊，很多的限制。那这个对教牧人员来说呢，其实真的一定要啊想其他更变通的方法，怎么样继续来关怀弟兄姐妹的需要。
现在可能有电话，也是比较挺方便的，不能去到他们当中，但是声音也可以带出一些关怀一些的情况。
所以我想这段时间呢，我们继续祷告，我们也深信呢，大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哈。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在教牧辅导教室里面呢，来和大家谈到这个啊婚外情的问题。那么怎么样去关怀这个婚外情？那么上次呢，我们谈到婚外情当然很明显是罪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再谈一下这个婚外情啊这一方面的一些重点，让大家呢对这个议题呢能够多一些的认识和提醒。那我们来回顾一下啊，上次我们谈到这个例子哈，安徽的刘弟兄，
对，他是生活上在这个关心弟兄姐妹的这个情况，就跟一个失去这个丈夫的一个姐妹，就是帮他做一些农活啊，一些的情况，就是比较接触的很亲近，慢慢他就忽略了自己的家庭，所以他就跟这个姐妹有了一些婚外情的这个问题。
那么教会呢，当然也及时呢做出一些的
纪律
哈，但是呢好像纪律之后呢，教会也有一些的提醒，但是呢好像同工就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同工的劝勉是不是确认哈。那么好像这个刘弟兄特别他的议题呢，就提到就是说在教会处理之后呢，他们是满口答应，可是呢没有遵守承诺，那借着呢在一起干活啦，要互相帮忙啦，好像并没有要离开，那么让弟兄姐妹呢就变成有很多的说长道短的这个机会哈，魔鬼就有很多的机会。那么后来教会呢商议，那么真的把他们赶出教会。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形哈，这个刘弟兄特别提到教会碰到这样一个例子呢，我觉得是很不容易，是一个很痛心的一个决定哈。
是的。
但是在这个处理过程中间，那么教会或者说针对当事人哈，面对这样的一个议题的时候罗老师你自己怎么样看这样的作为一个辅导，从一个辅导的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
因为如果教会已经做出了一些提醒，也用爱心尝试去挽回的时候呢，如果那个犯错的人他还是继续的在这样的问题里面不愿去改过， 这样的情况呢，如果他还是在教会里面，容让他在教会里面侍奉呢，其实对教会、对弟兄姐妹都不是一件好事。
嗯，
所以可能就是在一个你刚才说很痛心、逼不得的这个情况以下，可能真的要把这个犯错的一个侍奉人员，真的要把他们赶出去。
嗯，那么我觉得在面对这个刘弟兄提到教会这样的一个弟兄啊，在婚外情甚至和啊这个妻子以外发生这个不正当的关系的时候呢，其实教会在当下这样的一个决定是很正确的。
正确的，对。
但是呢，问题来了，就是我们怎么样从这样一个个案当中呢？啊，同工啊，我们怎么样来看？因为今天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要么我们就避而不谈，
嗯，
要么呢，我们就很快的，大家就是啊，好像反正事不关己啊，不关心不处理。那么弟兄姐妹之间呢，就让这个问题呢，议题呢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处理。那么到后来就干脆不处理，
嗯，
或者呢是直接就处理，那么就引起一些人对啊教会说：“哎呀，你们这个教会太过严厉啊，等等。”那么我们要探讨的是这个婚外情的这个成因。今天我们要谈呢、啊，从这个例子里面来谈。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会造成这个所谓的婚外情？当然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我们知道今天撒旦魔鬼呢用各样的方法破坏家庭，这个背后呢从属灵的角度是一个征战，啊，我们需要好好的为家庭守望祷告。但是呢从辅导的角度，我觉得要把这个根源呢找出来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刚才说很好像他们发生的事情以后再处理呢，有些弟兄姐妹就觉得教会是不是没有爱心。其实在处理这个情况，或者我们从辅导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我们特别在教会里面对婚姻的观念必须重新多次的教导弟兄姐妹，这个可能提供了一个预防，多于去有事情发生才去处理的比较更好。
嗯，
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讲一讲这些婚外情的成因呢？
嗯，
也让弟兄姐妹可以自己也明白现在的社会的改变啊，这个今天人对婚姻关系的这个问题其实出了问题。
嗯，
所以这个成因我们就必须要了解一下。
哎，不过我觉得罗老师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啊，今天教会可能特别是啊，我们内地的教会、家庭教会、农村的里面，我们常常比较注重就是属灵的，
对
教会的布道啦、传福音啦、带聚会啦、查经，但是我们很少花时间去有系统的来帮助弟兄姐妹来认识究竟家庭是什么、婚姻是什么，
是
或者婚姻家庭这个重要性是什么。
嗯，
甚至很多人就觉得反正就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过日子呗，
对，
但是等到问题发生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处理，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面对，甚至怎么发生的都不知道。
对，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盲点，甚至有的时候不自觉的陷入这种所谓婚外情里面，无论是弟兄无论是姐妹，那这个等到问题发生以后再来处理的时候呢，其实真的就很困难了。
对啊，有时候我们也要提一提中国人一个传统的一个观念，就是男女一定要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对了，
如果你没有的时候呢，可能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一些长辈他们也会抱一种眼光去看待的时候呢，他们也对这个婚姻的这个观念呢也是需要自己去了解。
那么我们谈一谈这个婚外情的成因呢、今天我们来谈呢、那婚姻关系出问题，那么今天呢可能我们会说啊，外面今天一般这个社会道德观价值观呢、普遍的都已经改变了，那么大家对这个婚外情呢好像也是司空见惯，但是教会或者说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或者说我们怎么样来来帮助弟兄姐妹避免这样的一个婚外情。
其实我们说世俗的一些看法其实跟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这个对婚姻的观念呢、真的很不同。他们可能一般来说婚姻如果合得来就一起，不合得来我们就分，这是一个很随意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必须从我们基督教婚姻这个关系里面看的时候呢，我们说基督教信仰的婚姻关系是强调神 和夫妻两个人的三角关系。
嗯，
过去我们已经提过了，上帝在我们的上面，夫妻在下面，我们就是在神的爱当中，我们去怎么联合，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不是按自己的性格、自己的喜好、对对方的要求来做一个婚姻的一个怎么去判断。
嗯，
所以我们这个必须要从这种这个问题里面出发。如果我们说婚姻外情成因是什么呢？主要是我们这个婚姻关系在这个三角关系里面出问题。
嗯，
上帝已经不在我们的上边，就是有婚姻关系以外的一个男或者是女在我们这个婚姻里面出现。
嗯，那么我们要探讨的就是到底是什么情况会导致婚姻关系出问题。刚才罗老师也提到一点，就是有的时候真的当我们啊这个男女之间呢、啊，无论是弟兄或姐妹，在婚姻的关系以外的，其实我们其实就是都定义是一个所谓婚外情哈。
对。
那么也有人很多人说啊，我并没有发生关系。罗老师你怎么看？很多人说我有一种所谓的啊一个比较啊精神外遇哈、啊，我并没有跟他以实体的一个实际的这个啊肉体的外遇。
嗯。
那么。很多人就拿这个来说，哎呀，我有一个所谓的红粉知己哈，精神外遇，其实这个也都是一种模糊的地带。
对啊、
嗯，
对呀、啊。虽然我们说他们没有什么一个肉体的关系的越界，但是其实他的精神方面，如果他的感情上面已经受影响，
嗯、
他已经在跟自己的配偶不是一个很忠心的一个表达了。
嗯嗯，
所以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可能我们弟兄啊或者是姐妹们，我们应该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啊，谁是我们最知己的朋友？应该就是我们的配偶。当然我们可以有很多的知己好朋友，
对，
但是最知心的或者最直接的应该是自己的配偶。
对，
好，那么我们谈一谈什么情况会导致婚姻关系出问题呢？那罗老师应该有几方面可能我们应该要留意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把这个根源先找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好像只是在那里补破口啊，其实有一点本末倒置的。
对对对，
嗯，
所以我们先谈谈，就是婚姻关系出问题主要是夫妻两个生活当中发现彼此的性格不协调。
嗯，
就是常常有很多的生活上的一些摩擦，因为我的性格是这样，他的性格不一样的时候呢，在生活一起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出现一些矛盾。
嗯，
常常吵架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夫妻的感情慢慢的去减掉很多的相爱的一个关系。
嗯，对，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反正这是我的性格哈，我的个性就是这样，我火爆脾气。
嗯，
如果我们不尝试在婚姻中去协调，
对，
或者去改变，或者做出一些修正的话呢，
嗯
哼，我觉得任由这种所谓性格或者说个性在婚姻的当中呢，
嗯，
其实是一个隐形杀手啊。
对呀，
啊。到后来可能就是这种会随着这种摩擦冲突不断的高升提升的时候呢，嗯，反而对婚姻呢是造成很大的影响的。
其实我们常常说一个很普遍的例子啊，性格不协调就影响这个生活。
嗯，
好像这个牙膏，
嗯，
有一些从底
挤牙膏，
对，挤牙膏挤出来，但是有一些可能随意就挤出来，
嗯，
所以大家生活就是可能因为他的习惯啊，性格的不同的时候，其实这些不是很大的问题。
嗯，
但是如果因为这样不协调的时候呢，慢慢就弄出很多的摩擦，
嗯，
很多的不满的时候呢，对关系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
嗯，好，我们先听一首诗歌，待会回来呢，我们继续来谈一谈这个婚姻关系出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也让我们有所提防。
当晨曦出现，扬帆出航，不管风往哪儿吹，我不怕暗礁，不怕浓雾，我靠住向前行。当晨曦出现，扬帆出航，不管风往哪儿吹，我不怕暗礁，不怕浓雾，我靠住向前行。一生的长途，我恩典托住， 最汹涌，当我主掌舵，我必不下沉，我定能撼动，在主的恩中，主领我前行，一生的长途波涛虽汹涌，当我主掌舵，我必不下沉，我定能撼动，在主的恩中，主领我前行。
好，刚才我们谈到呢，什么情况会导致婚姻关系出问题？第一呢，就是性格的不协调哈。那么，我们以前常常听坊间这样说哈，这个因误会而结合，因了解而分开哈。那听起来好像是一个笑话，但是其实呢，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一个个性的问题啊。有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也听见很多人说啊，我跟他个性不合，啊，就草率的就离婚。好，那么其实呢，个性当然每个人一定是不一样，
不一样。
但是基督徒，特别是当我们谈婚姻的这种关系的时候呢，其实这是一个必修课，应该啊不断的学习。过去我们也谈过，好像夫妻之间要有好的沟通啦，夫妻之间真的也要学习怎么样去经营这种彼此的关系。其实这些都是帮助我们可以避免这个婚外情或者说婚姻出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的。
是的。所以我们看看第二点，就是婚姻生活平淡。
哦，这是另外一个极端的。
虽然生活当中性格不协调，他们还是可以接纳。但是生活平淡，就好像我们一直生活下去都没有觉得有一些什么兴奋啊，一些兴趣啊，觉得对方很吸引的时候呢，其实慢慢这个生活变得平淡沉闷的时候呢，可能某一方就想去找一些契机。新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呢，这样就是一个很容易走出一个出轨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说为两夫妻结婚以后就不是这样平淡生活了。过去他们派托交往的时候是什么彼此相爱，其实这个相爱存款还是要继续的。
对，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感情非常好的一些老夫老妻哈，那么在教会里面，其实你会发现他们真的刚才提到这个感情这一方面呢，绝对不是那种平平淡淡的，他不一定像年轻人那样好像整天黏在一起，但是他们真的会懂得去经营。我就认识一对夫妇，这是我们教会过去的执事哈，那么他们现在都已经退休了，但是呢，这个先生呢，他们逢星期六哈，一定呢开车去找一个很有特色的餐厅啊，去有一个早餐，早餐的约会，而且呢，常常呢就在这个微信啊，在这个平台上呢就晒出这个照片，哇，今天我们去探究一个新的早餐店，等等，哇，我就觉得很多人非常羡慕，觉得说，哎呀，他说一个礼拜只要一次就好了啊，因为平常他们有自己正常的生活在家里啊等等，但是呢。这种的经营啊，是一种刻意的一种感情存款呢、
对、
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
对、因为如果可能平常在家庭里面生活，也不能够有一个很安静、一个很好的环境，可以两个人去谈谈心。所以这样的安排，其实对夫妻虽然结婚多年了，还是需要的。这样帮助他们，可能有更多心里的话可以慢慢的说，也彼此的更。明白自己或者对方。
那么还有呢，就是另外的一个关系呢，其实这是当然很多人中国人呢在这方面比较避讳不谈，就是性生活的这个不协调。
对
那么其实呢，圣经也有很清楚的教导，当我们 结婚成为夫妇以后呢，男人不能自己主张自己的身体，女人呢也不能够自己主张的自己的身体。
对，
所以有的时候在婚姻这种性关系的这种不协调呢，是不是也导致有的时候婚姻会出问题的？
所以我们看这个刘弟兄的来信的时候呢，其实我相信刘弟兄也在这方面有一些问题吧。
嗯，
因为他说他的妻子因为长期生病不能干活，所以他后来就跟另外一个年轻的姊妹一起。所以有时候我们说配偶可能有身体的这个健康的需要，不能够可能在性方面满足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弟兄也要学习怎么在生理方面去处理自己的问题。
对，
有时候我们说婚姻不是解决性的一个问题吧。
嗯，但是我觉得呢也不能够拿这个做借口吧。
嗯、
啊，不能说 啊因为我妻子生病啊，她不能够啊做来啊干活，那么、嗯、所以呢我就给自己找到一个理由啊。
嗯，
我觉得刚才罗老师提醒的就是我们自己真的要去协调哈、啊、
对。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社会因素的影响了。
嗯
嗯，
你现在我们看现在社会里面家庭经济的需要的时候呢，有些我们发现很多夫妻他们都要出外工作，还有呢他们都不在同一个地方生活的时候呢，长期因为工作的缘故分隔两个地方生活、
嗯、
这个也是影响他们夫妻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嗯嗯，那么另外呢其实啊，今天呢还有一个社会因素就是教育普及了。
对呀、啊。
那么女性的地位呢可能因为在外面工作提高、
嗯、
甚至呢啊，我们中国人说女人呢能够顶起
半
边
天
呢、啊、
对
呀、啊。那么所以无形当中是不是也会导致有很多接触这些异性的机会？
对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有时候婚外情是不是只有男性
他
的问题呢、哦、其实我们就是发觉现在社会这个因素的时候呢，女性因为她也出外工作，她的知识地和地位也提高了、
嗯、
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现女性在她工作的地方她自己认识了异性、
嗯、
所以也产生了很多的有女性发现的出现的问题，就是婚外情、嗯，
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信仰的关系哈，还有谈到社会因素的这些影响哈，带给我们的、
嗯、
那么最后我们要谈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一旦发生了，那么教会作为教牧人员怎么样来关心来辅导婚外情的信徒、
嗯、
那当然外面坊间的这些不信主的人他们婚外情呢可能他们司空见惯，他们可能有他们自己处理的方法、
嗯、
甚至最直接的就是离婚、
嗯、
但是对教会来说，对教牧人员来说呢，我觉得要处理这个问题真的是必须要有一个啊合乎圣经而且真的啊本于真理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处理、
嗯、
那么罗老师你有没有什么啊建议呢，可以帮助教牧同工知道怎么样来处理或者说辅导啊，婚外情的信徒。
首先我们说如果作为一个牧者有弟兄姐妹来跟你说他的有一个婚外情的这个问题出现，我们重要的首先的也是鼓励他正面去处理这样的一些情况，可能他是怀疑呢，或者是他还没有什么一些一个确定的一些资料来确定自己的配偶是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存在这个怀疑的时候我们就要鼓励他好好去正面去面对，可能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啦，跟他谈谈，表达自己对婚姻的感受，真实这个态度。如果真的有怀疑的时候呢，因为过去我们听一些收到一些听众的来信，一些配偶发现自己的丈夫可能怀疑他有婚外情，他就会偷偷看他的电话，
嗯，
看看他有没有一些短信跟一些外遇啊，他们有一些的联系。其实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些表达的时候呢，如果给对方看见发现的时候就觉得哎，你不信任我，如果是怀疑他还没有这样的情况，你这样做的时候呢就是破坏这个婚姻，
嗯，
这个信任的吧。我们这样处理鼓励他们正面处理，就是我们先要有一个定点，就是不鼓励他们离婚，
嗯，
要清楚以后给他一些改变的机会的时候，如果他不能够改变，我们才给他们一些 一些提议啊，一些帮助关心，他们自己决定怎么去处理。
嗯，那么当然除了这个正面的处理这种怀疑困惑以外呢，我觉得在婚外情里面最难处理的就是情绪的问题。
对呀、啊、
嗯，
因为我们说特别是姊妹啊，如果发现自己的丈夫有外遇的时候呢，她、可能心里真的很痛苦，那个情绪她也是偏向负面的一些表达，所以我们要怎么去帮助他们有一个积极正向一个情况来抒发呢？有时候我们就必定要关心他了，鼓励他了。还有呢，我们尝试从一个受害者的一个角度去想，他怎么想呢？为什么他这样对我呢？
嗯，
他常常就是这样想的话呢，我们就要帮助他转为一个正面的想法，我可以怎么去处理，怎么去面对，就不是想常常想到为什么他这样对我呢，尝试用一些问题一些提醒帮助他，不常常存在一个很负面的一个感受、想法，反而是积极去面对这些问题。
嗯，那么除了这个情绪以外呢，我觉得啊，好像刚才罗老师提到的，对姊妹来说呢，这个时代也是一个过程，需要一个时间的。
对呀、啊，
因为有的时候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在过去我们谈辅导的时候，谈到这个所谓同理心哈、或者同感心，就是一定要能够体会他的感受。
嗯，
那么有的时候呢，会不会当事人呢，因为这个婚外情啊就过了，那么啊特别不管啊男的或女的，就希望这个事情赶快过了。
嗯，
可是对当事人来说，这个情绪并没有过去。
是的。
那么，怎么样有效的处理，其实是很重要。
嗯嗯。所以我们多关心他，让他讲讲心里的感受，在适合的这个情况，也帮助他引导他去分析，这样过程当中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导致这样的情况呢？所以，如果他们真的有这样的沟通以后呢，对方也承认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提醒给对方一个可以回转的一个机会。
嗯，
要用这个等待的一个心来等待对方，因为如果对方承认了自己有婚外情，他愿意改过，但是如果我要他马上有什么很具体的一些表现，有时候不是很可能的。
嗯嗯，那么其实有一个提醒呢，就是千万不要随意直接去找这个第三者理论哈。
对呀、对呀、
因为这个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很有杀伤力的，可能我想啊、想要争取或者想要挽回，但是可能呢这种的方法其实是下下之策。
对，
那么最后一点其实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这个彼此的祷告。
对对对、所以为自己和配偶祷告呢，求主帮助我们自己可以去改变。改变是什么呢？愿意能够饶恕接纳对方的一些问题，也为对方这个配偶从错误当中他可以有一个觉醒的一个情况。
其实当然基督徒呢，我觉得我们知道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哈，人不可以随意的分开，所以当我们面对这样问题的时候，特别是作为教牧人员呢，我觉得应该站在一个理解同理的心来处理这个教会真正信徒呢啊发生婚外情的时候呢，怎么样有效的来处理，这是一个真实的，不是去逃避，而是积极的去面对。当然更重要，刚才罗老师也提醒了基督徒，我们知道上帝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避难所哈。我想我们的眼泪，我们在婚姻中所有的这些伤害呢，神会知道的哈。好，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先分享到这儿，下个星期呢我们会继续就着这个议题呢啊，来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探讨。在这里也谢谢罗老师，我们和弟兄姐妹说再见了。
好，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中同心合一。